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7月2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女婿否认与俄罗斯串通，面对大陆军机频繁的威胁，台湾军方称绝不退缩。迫于中国的威胁，越南叫停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中越区的油气钻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下令遏制中国私营企业的海外扩张，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美国的国内新闻。首先的头条新闻就是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库什纳星期二要面临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质询，这是该委员会对去年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而展开的调查的一部分。库什纳星期一参加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类似的闭门听证会，公开否认他或是川普竞选团队的任何人曾经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后跟俄罗斯方面有过不恰当的接触。那么他也在接受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质询之后，在白宫发表简短的声明。另外，川普的长子小川普还有川普前竞选主席马纳福特也在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提供信息。那么库什纳在参加了国会听证前发表了书面的声明，长达11页。那么他强调说，他跟小川普以及马纳福特去年6月会见了一名俄罗斯律师和其他跟俄罗斯有关系的人，但是呢，库什纳坚持说他开会迟到了，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总统大选的谈话。那么库什纳到白宫的高级顾问这样的一个职务，而且呢，他在星期一出席了国会参议院的听证会，就通俄门这个案子呢，接受议员们的闭门问话。库什纳再次强调，他跟俄罗斯之间没有任何的勾结。有关详情，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也做了详细的介绍。
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同时也是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呢，在今天上午10点钟左右呢，是出席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通俄门一案的有关问题回答接受这个议员的询问。那么在听证会开始之前呢，库什纳就已经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详细的阐述了并说明了他在这个竞选期间以及在这个总统川普当选之后，这段新旧政府的过渡期间和俄罗斯政府以及有关的人员会面的所有会面的这个经过。那么首先呢，他谈到说，第一次会面呢是在去年的四月份，也就是2016年的4月27号，他和这个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第一次在这个五月花的酒店进行了首次的会面。当时的会面呢，他提到说是由这个一份双月刊的外交期刊的出版商来进行了那次的安排。那么那次的安排除了这个俄罗斯大使之外，还有其他3个国家的大使在现场。那么他也提到说，那次的会谈呢非常短暂，他和这个基斯利亚克的谈话不到1分钟，那么两人的寒暄和这个对话呢，大概仅限于这个一般的外交礼仪的这个基本问候。那么第二次呢，则是在6月9号，他提到的是说，那次的会面呢，则是就是像这个美国媒体所之前所报道的，这个有律师需要希望向这个川普团队透露有关这个民主党竞选对手克林顿的这个把柄。那么那次的安排呢，则是由这个川普的长子小堂堂的川普所安排。那么他说这个库什纳说，他在6月9号到了现场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对谈双方这个谈话的内容呢，和他并没有太大相关性，因为他说他在现场听到的是有关于这个人口贩卖的问题，因此他认为有点浪费时间。他在现场还传简讯给他的助理，希望助理能够打通电话给他，让他能够有机会脱身离开那个会场。那么他说，这是在竞选期间他和这个俄罗斯政府还有有关人士进行会面的这个两次的这个情况。那么在总统川普当选之后呢，他说在另外有两 两次是这个和俄罗斯人员有关会面的这种经验。那么第一次呢是在12月1号，当时是由这个俄罗斯大使方面提出的要求，希望能够和总统川普或者是这个他的这个竞选团队的人进安排一次会面。那么他说在当选之后有许多国家的这个人都试图向他联系，希望能够和总统川普取得联系。那么他说因此他说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么他说在那一次的会谈当中呢，会谈是在这个川普大厦所举行的，那么谈话的时间大约是在20到30分钟，就是他和这个俄罗斯大使基斯利亚克在现场谈到有关美俄两国如何合作以及美俄两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那么来应对接下来所面临的这种全球挑战。他说这个两人谈话的内容呢都是处在于这个外交政策层面。那么之后呢一个星期之后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呢又再次提出了那希望能够再次会谈的这种机会，不过呢他当时并没有答应。不过呢基于这个礼貌呢，他后来派了在12月12号他派了他的助理和俄罗斯大使进行会面。那么助理后来回报说有一名银行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关系特别好，那么希望呢这个彼此呢希望可以和这个库什纳再次会面谈一谈，就是有关这个普京总统方面的这个想法，在外交政策上该如何这个接下来两国如何合作。因此呢他有接下来有了最后一次，也是在12月13号和俄罗斯的这个银行家进行了一次会面。那么那次的谈话呢他说大概维持了大概20到25分钟，那么主要的谈话内容也是集中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面对全球的这个挑战。那么他也一再的强调说这四次的会面都没有谈到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这个他私人的业务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在这个今天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是面带微笑的离开了参议院。在现场呢虽然有一名抗议者手挥舞着俄罗斯的国旗，甚至这个向库什纳这个挥出了国旗，希望库什纳能够在这个国旗上签名，不过马上呢是被这个现场的这个警卫给制止了。那么库什纳在离开了参议院之后是驱车前往了白宫，那么接受这个面对记者发表了一段简单的讲话。那么他在讲话当中再次谈到了说他并没有和外国政府有任何的勾结。我们继续来听听库什纳今天在白宫面对记者他怎么说。
I did not collude with Russia nor do I know of anyone else in the campaign who did.
我没有与俄罗斯勾结，据我所知竞选团队中也没有人这么做，我没有任何不当联系，我在业务上也不曾依靠俄罗斯的资金，我完全公开透明地提供了一切被要求提供的信息。唐纳德·川普传达了更好的信息，打了场更聪明的选战，这就是他赢的原因。
是的，在库什纳今天离开参议院的时候呢，他也对记者这个回答简单的回答了问题。他表示说今天参议院的听证会进行得非常的顺利，并且他也谈到说面对记者的面对这个议员的提问他是无所不答。那么我们也知道明天呢库什纳将会继续出席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方面的闭门听证会，那么有关的情况我们也会再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品章，
我们知道除了库什纳今明两天的这两场听证会之外啊，星期三还有一场十分重要的听证会，就是川普总统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将赴国会作证。那么周三的这场听证会有哪些看点呢？
好的，就像您刚所说的，这个星期这个国会方面可以说是都聚焦在通俄门有关的调查上面。那么星期三呢，总统川普的儿子小唐纳德·川普以及他在竞选期间的这个竞选团队的经理马纳福特呢，将会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那么这场听证会原本是公开的听证会，不过现在呢，在上个星期五呢，这个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这个格雷斯里以及这个首席民主党人这个班斯坦呢，都已经发表了声明说这一场听证会在这个经过和小唐纳德川普以及马纳福特的这个沟通之后将会改为一场闭门的会议。因为先前一直有传闻说这个小唐纳德川普以及马纳福特呢有可能不会出席公开的听证会，接受这个议员公开的询问，因此呢在这个双方进行交涉沟通之后呢，这场听证会现在已经改成了闭门的会议。那么有关的情况呢我们也会届时同样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平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表示正在准备进行另外一次导弹防御系统的试验，这套已经部署的系统是用来抵御来自朝鲜的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杰夫·戴维斯星期一表示，军方预定在美国西北部的阿拉斯加州对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也就是萨德系统的试验不久将进行。他说这次试验是为了确保该系统 战备的状态所进行的例行措施。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给航海人员的一份通知中说，这次的试验可能最早星期六进行，并且建议船只避免进入从阿拉斯加州科迪亚克岛到夏威夷之间的广阔海域。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军方表示成功试验了萨德系统，击落了一枚模拟的中程导弹。那次试验是美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后第一次试图击落一枚中程导弹。中程导弹比短程导弹速度更快，更难击落。在朝鲜首次成功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进行这次的试验显得尤为紧迫。分析人士认为，朝鲜试射的导弹可以打到阿拉斯加。萨德系统使用撞击摧毁技术，用拦截导弹的动能摧毁来袭击目标。朝鲜尽管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但是一直在开发核武器，并且进行大量的导弹试验，以加强军力。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战机与美国侦察机一天前在东中国海上空近距离拦截事件，跟2001年美中军机相撞的事件类似。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官员星期一表示，两架中国战斗机7月23号在东中国海上空拦截了一架美国侦察机。美国官员说，当时这架美国侦察机正在距离中国青岛以东80海里的国际水域上空执行正常任务。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其中一架中国歼10战斗机进行了不安全的飞行动作，距离这架美国 EP3 型侦察机只有300英尺，约91米左右。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海军上校杰夫·戴维斯星期一在五角大楼说，其中一架中国的歼10战斗机在美国侦察机的下方高速飞行，然后突然减速并提升了高度，飞到了美国侦察机的前面，这迫使美国飞机采取躲避行动，以避免相撞的可能。戴维斯说，这是与中国军方通常的安全表现不符的异常事件。他说，国际空域经常发生拦截行为，其中绝大多数采取的是安全的方式。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高级顾问格莱伊对美国之音说，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描述，这一事件与2001年南中国海中美撞击事件极为类似，当时与中国战斗机相撞的也是一架美军 EP3 侦察机。格莱伊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中国显然反对美国的侦察，中国也有权利安全地拦截美国的飞机，那些可能引发事故、具有进攻性、不安全的拦截应该停止，发生危机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种拦截行动在中国周边海域上空屡次发生。今年五月，两架中国战机拦截了一架在东中国海国际水域上空飞行、正在探测辐射的美国侦察机。最近的距离只有大约45米。美方指责中方的行动不专业、不安全。去年五月，美国国防部说，两架解放军歼11战斗机在南中国海不安全地拦截了一架美国海军 EP3 侦察机，最近时相距仅15米。美中军机此次的近距离拦截事件，可能会给美中两国在应对朝鲜核威胁的合作努力带来不确定因素。美国海军最高军官、海军作战部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上星期四在同中国海军司令员沈金龙中将举行视频会议时，请求中国帮助遏制朝鲜的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军方表示，面对中国军队的潜在威胁，而且中国大陆的军机频繁的威胁，台湾军队正在积极做好应战准备，绝对不会退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过去几个星期里，中国空军远程轰炸机频繁在台湾周边抵近飞行，引发人们对中国大陆正加强对台湾军事威胁的忧虑。在7月25号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说，最近的相关举动显示，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的军事威胁一如既往。
中共解放军从来没有松懈，也从来没有放弃以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是大家所知道的常识。 那我们国军要做的就是做好这些准备的工作。
国防部上星期罕见地公布了军方拍摄到的中国空军上星期四7月20号派出轰六机抵近台湾飞行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一架台湾自主研制的金国号战机贴近一架轰六机飞行。陈忠吉少将说，在这个时间点上公布这些照片是为了向台湾民众显示国军的实力和决心。
当然中华民国爱好和平，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但是面对相关的这些不管是威胁也好，我们绝对不会示弱，也绝对不会回避，这是我们的基本的立场。
北京视台湾为有待统一的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一称，民进党政府削弱甚至切割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的任何企图都不会得逞。同一天，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中国军队将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由于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越南近日叫停了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的天然气钻探。分析人士说，来自中国的压力是真实的，这不仅是针对越南政府的，也是针对石油公司的。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一的报道说，因为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越南紧急叫停了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争议区的一项天然气钻探工作。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执行这次石油钻井工作的公司是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雷普索尔的子公司塔利斯曼越南，该公司目前已经被要求离开该区域。英国广播公司称，这个报道已经得到了越南外交界人士的确认。报道说，雷普索尔公司上周得到越南政府的通知，称中国政府已经发出威胁，如果不停止钻井工作，中国将对该区域的越南基地发动攻击。钻井始于6月21日，位置在距离越南东南海岸线约400公里外的海域。几天前，越南方面确认在本次钻探的地点发现了有丰富的油气储备。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与国际关系事务学院教授阮梦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越南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是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
Number one is Vietnam cannot extend protection to the company to develop it, to drain the oil. And number two, the oil company was thinking of the pressure of China.
越南无法向这些公司的钻探工作提供安全保护。第二，石油公司自己也要考虑来自中国的压力，所以有三个原因：中国的压力、越南政府的考虑以及石油公司自己的考虑。
他还说，越南政府的考虑应该是不希望与中国之间爆发战争。英国广播公司此前也曾报道，过去三年当中，为了避免与中国发生矛盾，越南政府都没有准许塔利斯曼越南公司在争议区展开钻探。6月21日，在塔利斯曼越南公司展开钻探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该区域附近海域出动了40艘军舰、海警船和数架运八军用运输机，阻止越南的钻探行动。这是继2014年在帕拉塞尔群岛的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中舰岛发生的海油981号对峙事件以来最严重的一起军事对峙事件。另外，6月18日在越南进行访问的中国军委副主席范长龙临时取消了中越两军高层关于边界问题的磋商，缩短了访问行程，提前回国。有分析人士说，这意味着两国可能是因为这次的钻探问题产生了争执。中国施压迫使越南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石油公司放弃钻井已经不是，放弃钻探已经不是第一次。7月中国公开抗议越南延长与印度国有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南中国海128号区块的租赁合同。另外，中国也强势对待菲律宾的油气钻探计划。5月，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说，他向中国发出了菲律宾打算在南中国海油气丰富的海域进行开采活动之后，中方发出了战争的警告。 越南胡志明市的南中国海问题专家律师黄月在接受美国之音越南语组的采访时说，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的强硬做派不太容易改变。他说，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有很多的手段可以使用，很难预测中国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中国目前在南中国海拥有优势，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很难想象中国会主动的让步，不让问题升级。黄月还说，越南这次取消与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的合同，不仅要蒙受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影响到与其他国家和其他石油公司将来的合作，因为其他公司会对与越南的合作犹疑不决。也有分析说，中国对南中国海越南占领区的任何袭击都会在越南引发大规模的反华情绪，同时也是对美国、日本和其他海上大国的挑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去年这个时候，一个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作出裁决，中国基于历史权利宣称的九段线领土主张被裁定无效。北京当局对此裁决表示不承认，不接受。那么跟北京有相似领土主张的台北也表达了相同的立场，对仲裁结果不接受不承认。台湾面临北京强力施压的现实情况之下，有美国专家认为，把台湾对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跟中国做出明显的区隔，就是台湾反击中国最好的筹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2016年7月12号，海牙国际仲裁庭对菲律宾提出的南中国海仲裁案作出裁决，裁定中国不享有九段线内所谓自古以来的历史权利后，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这个裁决。台湾也基于类似的主权主张，对仲裁庭的裁决表示不接受、不承认的立场。面对台海两岸目前所处的僵局，以及中国对台湾的蔡英文政府不断上紧螺丝施压，并且在国际上不断孤立台湾的做法，美国防务专家说，台湾手上并非没有筹码可以运用。星期三，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的座谈会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东亚研究部主任杨宇纯就认为，自仲裁庭的裁决后，台湾政府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的说法已经有一些调整，不再强调历史权利，而是提到台湾会遵守国际海洋法公约的立场，只要台湾愿意与中国做出区隔，就会有机会推进自己的政策，因为北京的主权主张必须仰赖保存在台湾的历史档案资料。杨宇纯说，
China now of course this puts a great deal of heat on Taiwan. If it were to do so, but
中国现在对台湾施加极大的压力，如果他要这么做，我的看法是，这就是一种国际强权之间的角力。如果台湾要在政治上保卫自己，他们有手段可以做到。台湾可以说，他们的立场比较接近国际社会，比较接近美国的政策。中国最好小心一点，最好对台湾好一点，否则我们会继续强调这种立场。这么做将会把中国放到一个很困难的地位。我认为这是一个台湾应该更主动出击的做法。
不过，杨宇纯也说，台湾如果完全与中国的立场切割，放弃台湾原来在南中国海的 U 型线领土主张，那么两岸关系必定受到严重影响，台湾将受到中国的惩罚，届时美国会如何反应的确是个未知数。对此，在现场聆听讨论的前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葛天豪立即补充说，如果台湾政府有这种重大的立场转变，应该会在事前与美国有所讨论，否则就不符合美台关系零意外的原则。对于台湾在南中国海的角色，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 南中国海对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意义比军事意义大，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和东沙岛具有地理优势，无论是人道救援或情报搜集，美台之间都有可以合作的空间。易思安说
Taiwan has access to a tremendous amount of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on what's going on in South China Sea.
台湾有大量关于南中国海周遭各种情况的知识可以跟美国分享，美国当然也有能力收集情报与台湾分享。由于信息对于避免冲突对立以及凸显中国在当地活动的非法性是如此的重要，美台双方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合作。
台湾大学国际法助理教授蔡继廷说，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出炉后，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不接受裁决是因为台湾并未参与仲裁，仲裁结论将台湾视为中国下属的地方政府，贬低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而且太平岛并不在菲律宾提交仲裁庭的范围里。不过他说，尽管如此，蔡政府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在立场上仍然有一些调整。在相关声明中，台北没有提台湾的历史权利，也表明将尊重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公约，还提到南中国海是人类共享的资源等，这些都与前任的国民党马英九政府有所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跟美俄有关的消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因为跟前俄罗斯驻美大使的接触和后来主动规避司法部的涉俄调查，他现在面临来自宾夕法尼亚大道两端，也就是国会还有白宫的双重压力。美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议员范斯坦星期一呼吁塞申斯尽快参加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就他在2016年大选期间与当时的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的谈话内容接受质询。塞申斯那个时候是川普竞选团队顾问，也是阿拉巴马州的联邦参议员。华盛顿邮报星期五报道，基斯利亚克去年向他在俄罗斯的上级汇报说，他与塞申斯讨论了跟美国大选相关的问题，这跟塞申斯的说法大为不同。华盛顿邮报说，消息来源是截获的基斯利亚克大使跟莫斯科之间的信息交流。范斯坦参议员在致函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参议员，敦促他邀请塞申斯前来作证。在信里面，范斯坦参议员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委员会必须直接听取司法部长的证词。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监督司法部工作，是调查去年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国会委员会之一。塞申斯今年3月宣布主动规避涉俄调查，因为此前有报道说他一个月前出席参议院有关他的司法部长任命进行的听证时，没有公布他跟基斯利亚克接触的全部细节。塞申斯否认误导司法委员会成员，说他决定规避是因为曾经担任川普的竞选顾问。塞申斯的主动规避激怒了川普，川普将指派特别检察官穆勒负责涉俄调查，归咎于塞申斯的退出。可是呢，川普尽管是异乎寻常的严厉指责，塞申斯却表示只要正当，他会尽可能的继续担任司法部长。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新任的俄罗斯事务特使星期天表示，俄罗斯要对乌克兰东部的热战承担责任。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七月早些时候任命科特·沃尔克为乌克兰事务特使，负责通过谈判结束历时三年多导致10,000人死亡的乌克兰冲突。沃尔克在乌克兰与俄罗斯、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前夕访问了乌克兰。在遭受战火的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季斯克市，沃尔克说，这不是冷冻的冲突，而是一场热战，这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尽快解决的迫在眉睫的危机。
我们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明白这场冲突是如何开始的，如今又如何管控的。正因如此，美国必须更多的参与， 我们试图找到办法来改变此间的战略视角，这样就可以做出不同的决定，让我们能够真正超越现状，并看到乌克兰领土的恢复。
在乌尔克访问之前，乌克兰东部经历了特别血腥的一周，在过去几天内至少有11人死亡，这是近几个月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则跟美国国会有关的消息。美国的国会参议院星期二要投票决定是不是就共和党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动议展开辩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是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主要推动者，但是过去一个月来，两个版本的新议案都没有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也使他不得不退后一步重新审视。共和党人在参议院现在是以52席比48席占据多数，如果民主党人一致反对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的话，共和党人最多只能失去党内的两票。在50票对50票情况下，副总统可以投下决定性一票。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因为诊断患有脑癌而暂时休假，但是呢，他后来宣布星期二要重新回到参议院参加投票。目前还不清楚的是要针对哪个版本的议案进行表决。国会众议院五月份的时候曾经通过了一项废除并且替代奥巴马医保的议案，川普在白宫集会上也曾经赞扬议案的通过，但是呢，川普后来又称这项议案不近人情，要求参议院加以改进，让议案更人性化。参议员约翰·柯宁星期一说，共和党人星期二举行程序性投票前，将在午餐的时候对医保议案的各种选项进行讨论。民主党参议员弗兰肯说，连投票表决哪个议案都不知道，实在令人深感不安。美国总统川普继续对共和党议员施压，要求他们在这个议题上采取行动。他星期一表示，谈得够多了，却没有行动。川普说，对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来讲，现在是他们信守自己承诺的机会。他们一再表示废除并且替换，废除并且替换。他们现在应该信守对美国人民的承诺。川普同时再度猛烈抨击奥巴马医保，称这是政府对健保的接管，是巨大丑陋的谎言，对美国家庭造成巨大伤害。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看美国跟英国展开贸易谈判。那么这个初步的谈判的目的就是要促使美英两国在英国脱离欧盟之后建立起一个新的贸易关系。英国希望退出欧盟以后将清除目前的有关障碍，从而使英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到2030年的时候增长400亿美元。不过呢，人们普遍认为这场谈判不会很轻松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欧洲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英国看样子是准备要在与美国的这场重要的贸易谈判中做出个样子。一年多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警告英国，如果他投票决定离开欧盟，美英贸易关系将会受到影响。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政府希望英国退欧和美国总统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能够避免保护主义的陷阱。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keep the United States.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让美国保持外向，保持其开放和自由的贸易立场，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我认为是争论摆脱那些保护主义的噪音，使之专注于自由市场和建立规则，这是我们需要的非常重要的讨论。
这些讨论只是初步的，英国要等到完全退出欧盟之后才有权利签署任何贸易协定，这还需要2年的时间。但是早点奠定基础，这在政治上很重要，因为美首相的左翼竞争对手杰瑞米·科尔宾的民众支持率在上升，公众对英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协定后英国的医保体系将向美国公司开放的担忧也在增长。
我不太肯定英国政府与美国进行贸易协定谈判是否得到了英国公众舆论的一致支持，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对于英国来说，农业是一个重要的难点，美英农业生产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抗生素的使用和转基因作物方面。 英国商店的货架是不欢迎这些东西的。风投资本家罗伯特·米塞尔·布鲁克通过 Skype 说，在重要的金融领域里，两国已有坚实的纽带。有些人认为，如果直接跟美国达成某种协定，这就意味着给英国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
你与欧盟打交道，就是与贸易协定打交道。也正是这个贸易协定带来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压力点，有的来自意大利的红酒制造商，有的来自法国奶酪制造商，还有的来自德国汽车行业等等。所以，跟美国达成任何纯粹和直接的协议，有时就会把这类东西打包带进来，进行直接谈判，其实就是我们跟他们，我们双方在许多方面都讲的同一种语言。
川普总统说，他希望与英国的贸易谈判快速进行。英国官员去华盛顿信心满满，川普和美国国会会在他们一边。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川普已经上任6个月了，这段期间呢，他在兑现要改变前任奥巴马总统大部分对外政策方面呢，他取得了一些收获，可是也遇到了不小的障碍。他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协定，也就是 TPP， 而且明确表示支持改善美俄关系。但是呢，奥巴马对外政策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方面，比如像伊朗的核协议等等，目前都还没有触动。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海英莱茵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讲话中警告说，西方价值受到了来自两种国家恐怖主义的威胁，一种是那些不接受这些价值的国家，另一种是那些虽然接受这些价值但又自我膨胀的国家。
Do we have the desire and the courage to
面对那些想要颠覆和摧毁我们文明的人，我们有没有意愿和勇气去保护我们的文明？
但是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川普的行动还没有说明他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比如伊朗问题。
跟伊朗签署的协定，我认为是我见过最愚蠢的交易。
但是作为总统，川普两次签署保留伊朗核协定的文件。在北约问题上，川普彻底改变了他在竞选期间的立场。当时他认为这个联盟组织已经过时了。
我说过北约过时的话，但现在它不再过时。
川普把奥巴马提出的三项重要倡议扭转过来了，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打压的姿态，在美国签署的两个多边协定 TPP 贸易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的问题上，美国退了出来。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the Paris Accord
底线是巴黎协定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
但是他的这一决定受到了20国集团伙伴们的驳斥，所以在上周访问巴黎的时候，川普暗示他可能会改变想法。
就巴黎协定的问题，可能会发生点什么。
对外政策分析人士表示，川普发出的多重信息在国际上引起了混乱。
Deep-seated questions. 关于美国价值和本届行政当局走向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它的走向是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强烈的民粹主义，那么4年之后，我们会看到世界对维系国际秩序稳定的那些关系和制度的信任、信心和粘合力受到非常严重的侵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斯里兰卡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登革热疫情已经造成了将近300人丧生，感染人数还在迅速上升。斯里兰卡卫生部报告说，自2017年年初以来，登革热感染人数已经超过了103000人，有296人死亡。去年斯里兰卡被诊断有登革热的患者人数是55150人，而今年的患者人数几乎已经翻了一番。斯里兰卡红十字会、国际红十字会还有红新月会迅速的增加紧急援助，协助斯里兰卡控制疫情的继续扩散。最近季风季节带来的雨水还有洪水造成的地面积水，还有被雨水浸泡的腐烂的垃圾，是蚊子绝佳的繁殖环境。这种情况使登革热危机雪上加霜。持续降雨还有不断恶化的卫生条件，让人们担心疫情还会进一步的扩散。登革热在南亚很常见，特别是6月到9月间的季风季节，如果得不到治疗，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国际红十字会说，他们星期一已经发放了新的灾情应急资金，帮助登革热疫情最严重的三个区的37,000人。委内瑞拉本周将举行一次全国大罢工，气氛非常的紧张。这次罢工的目的是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施加压力，迫使他取消原定星期天举行的充满争议的修宪大会选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西蒙·卡萨迪利亚发表声明，对反对派发起号召。他在声明中说，我们号召所有人，社会所有团体，从星期三开始48小时罢工。这个示威将要全力要求马杜罗正式取消选举。星期一是委内瑞拉的全国节日，纪念委内瑞拉的拉美独立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的诞辰。可是首都加拉加斯可以看到武装部队3-4人一组在各个学校的投票站点附近站岗，他们的注视之下，反对派成员在投票站附近安插标语，呼吁人们抵制投票。与此同时呢，委内瑞拉人赶在罢工前储备物资，油价下跌，政府管理不善，使委内瑞拉这一度曾经是拉美洲最富有的国家，在食物、药品还有其他的基本用品方面呢，都极度的短缺。这个星期对委内瑞拉十分关键，马杜罗总统星期天威胁要将上周被全代会任命的最高法院法官投入监狱。这位社会主义党的总统在全国直播的电视节目里面敦促反对派放弃抗议计划，允许投票如期进行。这次的罢工将会是几周来委内瑞拉举行的第二次大罢工。上个星期四，反政府抗议者举行了2002年以来的首次全国罢工。生活水平下降，民主自由空间缩小，这些呢让委内瑞拉人非常不满。四月初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抗议示威活动。马杜罗总统的反对派支持者还有政府安全部队发生的冲突已经造成了100多人丧生，主要是平民。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星期一发表声明，建议那里的美国人确保有足够72小时的食物和水，关注新闻，不要到举行抗议示威的地方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跟中国有关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下令遏制中国私营企业的海外扩张。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在海外发展最快中国私营企业之一的海航集团突然呢在星期一宣布股权结构大变动。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的介绍。
我现在呢就在位于纽约曼哈顿这个第三大道上面的海航大楼的前面。那么海航集团发言人24号宣布，该集团在纽约新建了一家慈善机构，已经成为海航最大的股东。这家慈善机构的名字叫做海航慈航慈善基金会，拥有29.5%的海航的股份。这样一来呢，另一家在中国海南省的慈航基金会拥有22.75%的股份，那么两家慈航的基金会加起来呢，就控制了海航超过一半的股份，也就是25%的股份。目前在网络上查不到纽约这家新建的基金会的地址和相关信息，我向海航集团的新闻发言人发出的查询请求也没有得到回应。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亲自批准了禁止国有银行向大连万达提供新的用于在海外扩张的贷款。万达在海外扩张也是相当的迅猛。报道引述专家的话说，这一波的遏制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要控制，因为当局担心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扩张会使中国外流的资金不再流回去。海航是居住纽约的这个中国富豪郭文贵在网络上爆料的重要对象，他指这个中共的高官及其亲属在海航持股，指海航一家装修超豪华的这个专机，这个经常呢这个被这个中纪委的书记的家属呢频繁的使用。 郭文贵在7月17号的爆料中集中揭露了海航一号和二号人物陈峰和王健在海外有大量的银行账号，拥有巨额的资金。我们不清楚海航的这次股权的变动是不是跟郭文贵的爆料和中国遏制私营企业在海外的扩张有关。不过呢，根据海航2016年上报监管机构的资料，北京商人冠军和 Brightview Capital 的执行长巴艾斯分别拥有海航12.75%和17.4%的股份。如果把这两者加起来的话，几乎正好就等于新建的这个海南慈航慈善基金会所获得的控股数额29.5%。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在最近的海航控股者的名单中也消失了。海航集团资产增长迅猛，仅仅是2014到2016年，它的资产就扩大了4倍，达到了1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775亿美元。海航集团在1993年成立之初的注册资金仅1000万元人民币，20多年增长了将近12万倍。由于股权结构复杂，操作不透明，海航集团在国际金融界已经遭遇了一系列的障碍。海航收购现为白宫新闻主任的斯卡拉姆奇所拥有的天桥对冲基金已经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推迟，美国银行也宣布终止跟海航的所有的交易，欧洲银行监管机构正考虑对德意志银行包括海航在内的两名股东进行特别的评估。平章，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共产党在宗教方面的最新的指示。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最近就表示，中共党员不准信教，对思想教育仍然不放弃信教的党员必须要予以组织处理。他还强调，中共党员干部也不得以宗教和经济名义助长宗教热。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党内关于党员是否能够信教的问题争论已久，这次宗教局长发声似乎意味着反对党员信教的一派占据了上风。但是他们说，如果中共真想打算整肃信教党员的话，那将会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难以实现的任务。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在最新一期的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共党员是无神论者，党员不准信仰宗教，是每一个党员不能触碰的一条红线。他在题为《做好宗教工作必须讲政治》的文章中还强调，对已经信教的党员干部要通过思想教育使其放弃宗教信仰，经教育后仍坚持不改的必须进行组织处理。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说，关于党员能否信教的问题在中共党内已经争论了有20多年。他说，他的研究表明，中共党内在宗教问题上有3个派别，他分别称之为启蒙无神论、温和无神论和战斗的无神论。他说，启蒙无神论者认为不应信教，但重点在教育而不是行政措施；温和无神论者则是认为应当给予信徒充分自由，不必过度宣传无神论；而战斗的无神论者则强烈反对党员信教，将宗教和政党看成竞争关系。他认为，启蒙无神论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间中占据主流，但是近几年来，战斗的无神论逐渐占据上风。而王作安此次发表署名文章反映的也许正是这种趋势。
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更多的透露的是在目前的这种政治环境下王作安也需要重新站队，就是要表明他的立场，更加向战斗的无神论者靠拢。这也许透露了一点更上层的领导人现在的倾向，可能是已经倾向了更多的是战斗的无神论。
2016年4月，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罕见出席全国宗教会议，并在讲话中说，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绝不能在宗教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和信念。中国独立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
这种意识形态这种垄断，我觉得倒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准宗教或者是一种这个我们说的难听点就是邪教。当然他就不能允许其他的正规的宗教跟他来竞争了。
不过他也指出，宗教近年来在中国也变了味，一方面是宗教变得官僚化和商业化，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官员将宗教变为贪腐工具。王作安在《求是》杂志的文章中写道，近年来在受到党纪国法处理的党的高级干部中，有的不信马列信宗教，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醒。他还警告党员不得支持参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不得以发展经济和繁荣文化名义主张宗教热。中共党员信教所反映出的另一个现实是，宗教及许多精神实践在中国繁荣兴盛。以中国的基督教为例，杨凤岗的研究显示，中国的基督徒人数从1980年的600万增长到2010年的6700万，年增速高达10%。观察人士认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信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在物质生活富足了之后，精神生活空虚，他们希望从宗教中寻找精神上的满足。张立凡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些有权有钱之人在做了坏事之后，试图从宗教中寻求解脱。杨凤岗教授说，零点调查公司2007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共党员中至少有85%的人有一定的宗教倾向或是参与宗教活动，其中佛教的占大多数。杨凤岗说，中共要求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还是害怕有二心，对共产党不忠诚。但是他认为，在这么多党员信教或有宗教倾向的情况下，以无神论为标准来清党是难以做到的。张立凡也认为，在一个多元化的互联网时代，如果要回到一元化的思想，统一的意识形态是不太可能的。他说，如果中共真的要严管党员信教问题，除了那些想要从共产党这个体系中获得利益的人会权衡一下之外，对于一些党员反而可能会导致他们的离心离德，因为他们本来也对党不抱太大希望，且已有退党之念。
那现在非要分得这么清，那我觉得其实也就是更加加速这种离心离德的状态。
他说，对还有一些人而言，就是做个两面人，
无非就是培养一种大家人格分裂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着党说一套，然后回家对着佛又说一套。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进入七月份以来，一度被外界视为风向测试的习近平思想以更为密集的频率出现。最新的说法是，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切实作为案头卷、工具书、座右铭。与此同时，习近平在中共党史和军史当中的历史定位被不断拔高。在军队层面，习近平与毛、邓之后再次被称为最高统帅。有智库学者把习近平称为继毛、邓之后中国第三位具有总设计师属性的一位政治家。更有甚者，官方最近推出的将改革进行到底宣传片里面就直接断代式的以毛、邓、习排列，把习近平称作国家领袖。那么习近平思想能不能够在十九大顺势推出？习近平真的要撇开江湖，承继毛邓，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呢？如此定位习近平是不是现实？是不是公平？是不是能够呢？有关这些探讨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还有历史学者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他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也纷纷发表了看法。 胡平认为习近平要超越邓小平。
那么这种造势首先是为了十九大，估计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思想会正式写入中央的文件，包括这个会议的公报啊，乃至于修改后的党章。嗯，那么你从这次这些这个电视纪录片来看呢，那个他现在已经把习近平的地位摆在直接摆在毛邓之后，而把江湖都干脆都撇开。嗯，另外呢，如果一旦习近平的思想现在就写进了党章啊，那么他的习近平的地位的实际上不但是超过了江湖，而且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邓。因为第一呢，邓提的只是邓小平理论，而不是提邓小平思想，这个在这个意思上还是很大区别的。第二呢，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的这些正式文件呢，都还是在邓小平那个离位之后，而现在习近平刚刚在就任的第一届，所以这么如果那习近平思想写进了中央的这个文件，正式文件写进了乃至写进了党章，那么这就意味着呢，习近平在党内的地位是已经直接可以和毛相抵肩。
那么詹立凡先生则认为是宣传部在造神，到底领导人为此高兴呢，还是说这会将是一场危机呢？詹立凡说，
我觉得这个跟十九大前的这个形势有关。
嗯，
可能这个由于这个做不到众望所归，所以中共就要做这个强化的宣传，然后呢，这个能够希望在十九大上能够获得一致的拥戴。这可能因为我对中共的宣传历来是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观察，也就是现在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威望或者这样的权威，所以才需要做这种造势。
嗯，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就是现在的这个宣传部门也有一些高级黑，就是我就把你抬到最高最高，甚至抬到比较荒诞的程度。
嗯，
然后让大家对你离心离德。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在于领导人对于这样的造神运动他去是什么样一个态度，他是知情，他是高兴，他是欣赏，还是呢他感到了危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个月21号，美国很多地区将会看到一个罕见的天文奇观，就是日全食。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既然月球每天绕地球一周，为什么日食这么罕见呢？
The moon doesn't actually orbit in the
月球环绕地球的轨道和地球环绕太阳的轨道其实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实际上略有倾斜，大约是5度。这意味着月亮投下影子时，有的时候略微在地球之上，有的时候略微在地球之下，而时不时又会正好吻合。月影投在地球上，让我们看到日偏食，有时是日全食。
月球只覆盖整个天空的大约 0.5 度，所以月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本影，在本影投到的地方可见日全食，一个是本影四周的半影，在半影投到的地方可见日偏食。这次的本影将有大约112公里宽，以每小时大约240公里的速度穿过美国，让人们有2到7分钟的观察时间。科研人员感到兴奋，因为他们将有一次难得的机会来研究地球的恒星太阳的日冕，这是由离子体构成的光环。
它并不是很亮，所以我们通常看不到，但是在日全食期间我们就可以看到，而且这也是各种活动磁场爆炸发生的时刻。日冕出奇的炙热，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所以我们想明白太阳上发生的所有这些活动，因为太阳当然影响着我们地球上的人，影响着太阳系的所有行星。
北美、中美以及南美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至少看到日偏食。观察日食最安全的方式是使用特殊的安全眼镜，多深的墨镜也不安全。另一个方式是用硬纸盒制作一个简易针孔相机，在纸盒的一面挖出2个窗口，在相对的另一面挖一个更大些的窗口，用铝箔盖上一个小窗口，
在铝箔中间扎一个针孔，用白纸盖住另一边的大窗口，让太阳直接照射针孔，从另一个小窗口向河内看去。如果赶上碧空无云，那将有一场美妙的视觉震撼。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进行到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